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十一篇，有份于基督的交通。在哥林多前书一二三章，保罗用了好些特别的词句和特殊的发表，这些词句和发表在保罗其他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的。头一处特别的经文是一章二节，这里保罗说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，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的被圣别蒙召的圣徒，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他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蒙召的圣徒这个词并不寻常，许多基督徒不确定自己是圣徒。你曾为着你是圣徒这个事实赞美主吗？你甚至有自己是圣徒的观念或思想吗？我若放胆宣告自己是圣徒，有些人可能指责我骄傲，说我按着血统不过是中国人，因着信仰不过是基督徒而已。然而保罗说，接受这封书信的人是蒙召的圣徒，这是特殊的词。在二节保罗也说到，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事，然后他继续说，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我们呼求基督的名，这位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可能你读过本节许多次，却没有留意这句话，这些话的意义既深且奥。在一章九节保罗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召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每位基督徒都领悟神是信实的，基督徒一般也领悟神是满有怜悯恩典并慈爱的。然而很少基督徒领悟他们蒙召进入了神儿子的交通，也很少基督徒充分地领会这交通是什么。基督徒常问别人得救了没有，却很少问人蒙召了没有。曾否有人到你面前问你说，你以为神所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吗？本节保罗不是说到得救，那是说到蒙召。不但如此，他不是说我们以蒙召上天堂获得永远的福分，他乃是说我们蒙召进入了神儿子的交通。我们所呼求的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我们为信实的神所召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，这是非常深奥的。历世纪以来，基督徒一直没有充分地摸着这些事的深奥。我们若要领会这两节，就需要回到起初在已过永远里的神。神在创造宇宙以前就有一个喜悦，一个心愿。每个人都在寻求某种喜悦，神也有他的喜悦。照着这喜悦，神定了计划，这计划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一些人里面，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，这是神的喜悦，是他的喜爱。基督徒若不领悟这点，就无法充分地明白一章二节和九节的意思。很少基督徒领悟神有一个喜悦，并且他的计划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但这岂是在圣经里？保罗在以弗所一章五节说道，照他意愿所喜悦的。在九节说道，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。不但如此，保罗好几次用经纶这个词。在一章十节他说道，使其满足时的经纶。在三章九节他说到，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。我再说，神的喜悦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并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 在这点上，我们需要问一个要紧的问题，就是神怎么可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呢？首先，神创造诸天地和人。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，耶和华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的灵。人的灵是神所造特别的器官，好使人接受神。我们可用电晶体收音机做例证，电晶体收音机含有接收空中声波的接收器。我们可将自己比喻为收音机，将我们的灵比喻为接受器。诸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而受造有灵的人是为着神。因为人有灵，有接收器，他就可以将神接受到他里面。神完成了创造的工作，这是他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第一步。过了许久，神又采取了第二步，就是成为肉体。有一天，无限的神，创造宇宙的神，成了一个人。照着约翰一章一节和十四节，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，就是神成了人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。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婴孩，实际上就是全能的神。主耶稣卑微地生活在地上，他生长在木匠的家里，他自己也做木匠。谁会想到神住在他里面呢？他30岁时出来尽职，他所行的一些事使人惊奇，他的话远比伟大的哲学家所说的话更有哲理。有些听他的人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会明白书？有些人却被冒犯，宣称认识他的母亲、兄弟和妹妹。之中，主耶稣到十字架上死了。主借着成肉体而穿上了人性。人在旧造中是领头的，亚当就是整个受造之物的代表，堕落了，整个受造之物也就堕落了，并成为老旧的。当神穿上了人性，就是穿上了整个旧造。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，整个受造之物也被钉十字架。所以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了结了整个受造之物，包括你和我。借着这奇妙包罗万有的死，基督救赎我们，他带我们归向神。他不但了结我们，带我们归向神，更在复活里以他自己顶替我们。所以主了结了我们，带我们归向神，并且在复活里以他自己顶替我们。在约翰11章25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主是复活，乃是顶替我们的元素。不但如此，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复活实际上就是基督这活的人位，他是成为肉体的神，在地上生活为人，为了救赎我们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因此基督是复活，也是那灵，他成了那灵，那灵就是复活。现今他是那灵和复活做我们的顶替。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后，他就可以进到我们里面，他这神圣的殿就能进到我们的接收器里。然而我们需要借着悔改相信他，并呼求他的名而接受他。罪人可以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是有罪的，但是主，你是我的救主，现在我将自己向你敞开并接受你。每当人这样祷告，这亲爱绝佳奇妙的一位，是那灵和复活的一位，就进入他里面。这不仅仅是神学，乃是奇妙的事实。 每位真基督徒都能见证，他相信主并呼求主的名的时候，不寻常的事就发生在他身上，主这赐生命的灵进到他里面。一旦我们将主接受到我们里面，他就永不离开，即使有时我们后悔自己成了基督徒，他也不离开。你相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就不能不相信他，一旦他进到你里面，他就绝不会离开。现在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你领悟那将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吗？他是三一神，就是父、子、灵。我们所接收的这一位是基督、救赎主、救主赐生命的灵和复活，这些都是一个人为不同的方面。我们所相信、所接受并且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位，也该是我们所呼求的一位。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没有留意呼求主耶稣的名这件事，就如我们所看过的，保罗在一章二节说到这点，他提起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这里呼求的希腊文是 epikleo， epikleo 这字的意思就是大声呼喊，温和柔和的祷告与大声呼求主耶稣的名相当不同。假如一个罪人听见福音的传讲，并且被劝服相信主，呼求他，他也许安静的祷告：主耶稣，我是罪人，我感谢你为我死，我相信你，你的血洗净我，你赐我永远的生命。这样祷告的人能得救，但也许不是很强的得救。假如有另一个人被折服，要相信主耶稣，但他不是安静的祷告，乃是大声的呼求主的名，宣告他相信主并接受主，他若这样呼求主，他得救的经历就会非常强。我们呼求主耶稣，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位的名，他就成为我们的，这就是说他成为我们的份，甚至是我们包罗万有的份。基督做我们的份，乃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的一切。我们需要什么，他就是什么，安慰、忍耐、公义、圣别、能力。然后他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。这位做我们的份的基督是他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交通的意义，在一章九节保罗说，神呼召我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。交通这一个词的意义是既深且奥。新约用宴席来说明这交通。在福音书里，主耶稣说，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请人来赴席。我们都已经应邀来赴这奇妙的筵席。在筵席这里，我们享受一道又一道的菜肴，这种对筵席的享受是彼此有份，共同参与。因此在神儿子的交通里，我们有享受。然而这种享受是团体的，不是个人的。我们一同享受着筵席的时候，就有交通共享。有些译本讲交通的希腊文 koinonia， 科伊诺尼亚，意为共享。交通的确还是共享，共享就是一同来分享某样东西。你独自吃早餐就没有共享，但你来赴有多人参加的筵席，并与他们一同享受筵席，你就有共享。这种共享是共同享受，共同有份。交通也包括来往，每当我们与别人一同坐席，彼此就有来往，你与别人来往，他们也与你来往。神呼召我们进入的交通是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，这交通包括了父、子、灵三一神，这是成肉体、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基督的交通。这位基督在复活里乃是赐生命的灵， 这包罗万有的一位是我们的筵席，这筵席就是交通。我们是一般蒙召进入了这交通的人，现今借着吃喝基督而享受它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有共享，我们彼此有来往交通。这种交通，这种共享，就是召会生活。召会生活乃在于我们都有份的复活生命。不但如此，这复活就是赐生命的灵，这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，而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神。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人位，也包含了称义、圣别和救赎。基督是神，就是父、子、灵三一神。他这成肉体、钉十字架并复活的一位，乃是复活，也是赐生命的灵。他甚至是我们的筵席。不但如此，基督自己实际上就是神呼召我们进入的交通。说我们蒙召进入了耶稣基督的交通，意思是我们蒙召进入了他里面。基督对我们乃是生命、复活、称义、圣别、救赎和一切，所以他自己就是那个交通。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背景。保罗写这封书信给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，给自以为非常有智慧的人。因着他们哲学的推想，有些人就说我是属保罗的，另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还有些人宣告我是属基法的。因此哥林多的信徒就有了偏好，这些偏好使他们分裂，说我是属保罗的，等于说我蒙召进入了对保罗的偏好，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或我是属基法的，也是一样。哥林多人没有以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一位做他们的份，反而以别人，就是保罗、亚波罗或基法做他们的份。因此在这封书信里，保罗似乎说，哥林多的信徒，你们不是蒙召进入了你们自己的偏好，神呼召你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，你们不该偏爱我，也不该偏爱亚波罗、基法或其他的人。我们都蒙召进入了一个活的包罗万有的人位，我们都蒙神呼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在新约的希腊原文里没有分节，这就是说一章十节是直接接续九节的。我们曾一再的指出，在九节保罗说神呼召我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，然后在十节他继续说，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借所有信徒都呼求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信徒们，保罗特别恳求他们说一样的话。因为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或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他们乃是说不同的话。我们若继续的来看十一到十三节，就会看见九节的交通与十节的分裂相对。不但如此，这些分裂是由对某些人的偏爱引起的。我们不是蒙召进入偏爱、进入分裂，乃是蒙召进入独一的交通，就是进入对基督独一的享受，并有份于基督。哦，我们真要看见这点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唯有一件事能防止我们分裂，就是领悟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份，并且我们已经蒙召进入这样一位的交通和享受。今天基督徒因着他们的偏好而分裂，我们在召会生活中也可能如此。今天你满意召会，因为召会的光景符合你的偏好。有些人也许说，赞美主，我所在之地的召会生活是绝佳的，聚会高昂活泼，我非常享受这些聚会， 也许一段时间以后，聚会不像现在这样高昂或活泼，于是有些人就变得失望，离开召会生活，并追求符合他们偏好的东西。有所偏好与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大不相同。我们若看见基督做我们的份是什么意思，以及蒙召进入他的交通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不会在意聚会高昂或下沉，我们对聚会不会有偏好。基督徒中间分裂的主要根源就是偏好这一件事。但我们若看见了神的喜悦，那是将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份，给我们享受，我们在基督和对他交通的享受以外，就不会在意任何的事物。我们看见了交通就是享受基督，并共同有份于基督。我们要经历的交通不需要在道理上分析。你吃早餐的时候会分析你所吃的每样东西吗？你研究鸡蛋、烤面包和果汁的成分吗？没有人会愚昧到研究早餐而不享受早餐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不该在意吃早餐的用具，为用银器、玻璃杯或碗争吵是何等的愚昧。人不去吃预备好给他享受的食物，而单单注意餐桌上的刀、叉和汤匙的种类，岂不是荒谬的？然而，这是今天基督徒中间真实情形的一幅图画。许多人不在意基督是他们独一的份，反而争辩道理和实行。假定你来到召会的聚会中，发觉椅子排得很特别，倘若这困扰你，就证明你还没有看见召会是什么。正确的召会生活不在于椅子的特殊排列，召会是对基督的交通、共享、共同有份、彼此享受。这位基督现今是复活和纳灵。你若看见了召会生活在于这交通，就不会在意会所中椅子的排列这样的事。不但如此，你不会被道理或做法打岔而偏离基督。我愿意鼓励你们众人寻求经历并享受神儿子的交通，我们越共同有份于的交通，对此越有享受，召会生活就越美好。我们在家里、在聚会中都需要享受这交通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意见、闲谈或不同的教训所摸着，因为我们不会在意别的，只会在意实际的共同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他对我们是纳灵、复活和三一神，这交通就是召会的实际。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直的经历这交通，这样我们就会在召会中享受基督。